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感恩。主啊，你实在是我们的神，你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你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主啊，我们愿意来寻求你，我们愿意来亲近你，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把这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求你与我们接下来读经查考你话语的时间同在，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使我们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查考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呢，是很明显是使徒保罗在狱中监狱写的一封书信。主要的人物有使徒保罗、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保罗头一句话他就自称是被囚的，而腓利门呢是一个富有的基督徒，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奴隶。阿尼西姆呢从他主人腓利门那里逃跑出来，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信主，他遇见了被囚的使徒保罗，保罗向他传福音，他就成为基督徒。因此呢，使徒保罗写信给腓利门，他要打发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那里去，请腓利门原谅这个奴隶，并且能够欢迎他回去，要腓利门呢宽恕这个逃跑的这个奴隶，也要以在基督里的弟兄这个关系来对待他。腓利门书第一章的腓利门书第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使徒保罗一开篇就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很明显使徒保罗他没有因为自己成为囚犯而羞愧，反而是他最大的荣耀，因为他是为主被囚的，为基督的福音被囚的。我们还记得使徒被迫害的时候呢，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一节，彼得他们被当时的公会逼迫了以后呢，他们离开公会的时候呢，他们就心里欢喜。因为什么欢喜呢？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也就是使徒保罗在这里他说他是被囚的，他没有一点点的羞愧，他因为他是配得为主的名受辱。所以呢，使徒保罗实在是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也知道他为什么被囚。其实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也写到了他这个为主被囚，为福音的缘故被下在监里。但是他呢，虽然这个人身自由被限制了，但是主的道却是更加的兴旺了。第二节，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亚非亚呢很可能是腓利门的妻子，或也就是女主人。这里边是一个家庭的教会，在初期教会当中呢，很多的时候呢是在家里，教会在家里。这个亚基布呢是腓利门的儿子，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的十七节，这里说到使徒保罗对亚基布说，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也就是说亚基布是一个传道人。感谢主，这个腓利门和他的家庭成为一个基督的教会，在当时来说 当时那个时代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很明显，似乎这封信呢是使徒保罗写给腓利门的私人书信，但是呢，使徒保罗也希望把这封私人书信呢在教会中公开。公开的意思呢，也就是要让所有的基督徒呢能够看见、学习到一个奴隶主的基督徒和一个当奴隶的基督徒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啊，恩惠使徒保罗 一再的在其他书信也很多次的写到恩惠。恩惠在这里面就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先有的恩惠才能够有平安。也就是说，恩惠平安是连着的，有了耶稣基督的恩惠，因为除基督之外就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的恩惠了。也就是有了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平安也就借着耶稣基督的恩惠来到了。所以呢，这里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因为在天上只有一位神，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呢，这恩惠唯独从基督而来。因此呢，使徒保罗在问安以后呢，从第四节就是一个感恩的祷告。第四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保罗在这里很明显，从其他书信我们也可以看到，使徒保罗是一个忠心代祷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所以呢，在使徒保罗的服事当中，祷告代求也是他服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常常的在祷告中为他的爱心，为这个腓利门的爱心来祈求神。我们看第五节，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使徒保罗为哥罗西信徒感恩，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四节也是这么说的，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因此呢，在使徒保罗说，我听说，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这里面呢，这句话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救的基督徒，因着信基督，信耶稣基督所得的救赎，这是个恩典。所以呢，我们信靠了神，才会对众圣徒有信心。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对他的肢体，对众圣徒也是有信心的，并且也是有爱心的。因此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能够爱弟兄，正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我们能爱那个看不见的神，也就能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了。第六节，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因此呢，使徒保罗在这里指出，基督徒呢显出信心的功效的结果呢，我们基督徒有这个信心的功效，这个结果就是使人知道我们各样的善事，我们做的任何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行善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许多人，世上的不信主的人行善，他也有行善的，不是没有行善的，但是他是有目的的。而使徒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行善是为基督做的。世上的人行善呢，有的是为得称许、得称赞而行善的，这种善事呢，没有永久的价值。而使徒保罗说到了腓利门一家的人呢，不但是为基督而行善， 而且要使人知道这是为基督而做的。第五节他说，因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有的爱心信心，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这样就显出了你的信心的功效。因此呢，使徒保罗就快乐。我们看第七节，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因为腓利门和他的家人都有这个从基督而来的爱心，他就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使徒保罗为腓利门的爱心他就大有快乐，这种快乐的本身其实呢也是出于爱心。使徒保罗本身也是出于爱心，如果他不关心腓利门的话，他怎么能够为着腓利门有了这样的爱心，大得安慰，大有快乐呢？这是我们在基督里所享受的这个快乐。弟兄姊妹们，我们之间呢，在肢体之间所表露的那种爱心、信心，我们彼此之间在主里这种相爱，其实这就是显明了我们在基督里爱心、信心的果效。因此，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享受在基督里的所有的快乐，常常的是因自己爱主内的弟兄才能有这种快乐的。如果你是腓利门，你一定会想到在自己的家中用爱心怎样的来对待主内的弟兄姊妹，而这个对待弟兄姊妹以爱心来待，是为的基督而行的善。所以呢，他这么做呢，使在被囚的在监狱中的使徒保罗却大得安慰。那使徒保罗非常关心腓利门的这个生命成长。腓利门他是用爱心，也不但使众圣徒的心畅快，也更使使徒保罗的心大得安慰。很显然啊，他自己的心就像腓利门他自己有了这种从基督而来的爱心，他自己也蛮有喜乐的。当我们基督徒去从基督而来的爱去彼此跟肢体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本身自己也蛮有喜乐的。第八节，使徒保罗第八节到第十节就开始求这个为这个腓利门，向腓利门们请求这个对这个安尼西姆的这个饶恕接纳。从第八节开始，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安尼西姆求你。使徒保罗他是主耶稣基督使徒啊，他是有属灵权柄的，但是呢在此时我们看他这个有年纪的，就是他这个此时使徒保罗也是上了年纪的了，他不随随便便使用使徒的这个属灵权柄来促使腓利门屈服，他宁可放弃或者是尽量不用这个属灵的权柄，而是凭着爱心使腓利门心中能够受感动，自愿的顺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使徒保罗没有说是啊，我是这个使徒，你要听从我。他这里说，我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意思，我可以吩咐，但是呢，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我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看到了，使徒保罗凭着爱心向腓利门请求。第十节他就说出了这封信腓利门书信写信的这个主要目的，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安尼西姆求你。在捆锁中，也就是他被囚的当中，安尼西姆离开腓利门逃跑了以后，在罗马在监狱遇见了使徒保罗，保罗在捆锁中向安尼西姆传福音，以至于安尼西姆呢 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重生得救了。本来阿尼西姆呢，他是一个犯了罪的奴隶，后边我们看会看到，因为他偷窃了主人的财物而逃跑了，离开主人了。哎，这个时候呢，恰恰的他逃跑了以后呢，遇见了使徒保罗。当时使徒保罗所被囚的那个当时那个地方呢，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格。使徒保罗是可以传福音的，甚至有些人呢，他可以与他接触的，或者说我们称之为软禁。当时是在罗马的时候，所以呢，这个阿尼西姆呢是有机会接触到使徒保罗的。因为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这个阿尼西姆呢就成归信了耶稣基督，成为保罗传福音的一个属灵的儿子，也就是使徒保罗用福音所生的儿子。保罗就开始为阿尼西姆求腓利门。从这点上可以看见，其实呢，这个阿尼西姆呢，他虽然是犯罪偷窃逃跑，然而他信主以后，在使徒保罗面前也活出了一个悔改的生命，而且他对使徒保罗非常的敬重敬爱，像这个儿子对待父亲那样的，也给使徒保罗在患难当中也带来了安慰。我们看十一节，使徒保罗就开始说这个阿尼西姆了，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这个阿尼西姆的改变是信主前和信主之后的改变。从前他是腓利门的不忠心的，对腓利门是不忠心的，他是个奴隶，偷窃了主人的财物逃跑了，他是有贪心的，不诚实的，是与人无益的，与这个腓利门是没有益处的。而如今阿尼西姆信主以后，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他成为主内的弟兄了，他悔改了。使徒保罗呢就把这个悔改的一个阿尼西姆呢就交回去，交回他，让那个面对这个腓利门。这个是很不容易的，阿尼西姆悔改需要面对腓利门，而腓利门呢也要在主里面面对这个曾经得罪他有贪心不诚实的一个奴隶。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我们生活当中，这封书信对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的作用。而这个阿尼西姆呢，因为他的生命的改变，信主以后他生命的长进，也使保罗在捆锁当中得到了大大的安慰。因此呢，这个阿尼西姆这个奴隶呢，他重生得救以后呢，有耶稣基督在他心中做主，所以呢，无论他以前是怎样的败坏，使徒保罗意思说，现在他却成为对你我有益处的，他是弟兄了。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从前和如今的一个变化，我们自己看一看我们自己从前和如今的现在的我们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吗？我使周围的人感到与他们有益处吗？这个是对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从前和现在有什么改变？我们使我们周围的人感到我们有与他们有益处吗？第十二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他是我心上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使徒保罗说阿尼西姆是他的心啊，是他的心上的人。使徒保罗深深地爱着这位阿尼西姆，把他视为自己，他是我心上的人，就是把他当成他自己的那样的来对待。就是可以看见阿尼西姆虽然刚刚的信了主，但是他的灵命长得非常的快，他的灵性成长很快，以至于使徒保罗现在要打发他 亲自回你那里去，回到腓利门那里。使徒保罗这样做呢，是对腓利门的一个非常尊重的一个决定。后来呢，再往下看呢，他也解释打发安尼西姆回去的原因。我们看十三节，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使徒保罗为什么打发这个安尼西姆回去呢？是因为他现在不知道安尼西姆，不知道这个腓利门的心意思，他不愿意让这个腓利门的善行出于勉强。因为安尼西姆在监狱那儿的，他在这个伺候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大得安慰，这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呢，我本来准备把他留下的，在这个捆锁当中替这个腓利门伺候，按说应该听腓利门知道这个使徒保罗坐在监狱里的时候，应该我们这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应该他去监狱里去伺候使徒保罗。当然了，也有其他的弟兄，你看提摩太啦、路加啦，后来又提到的这些都有。但是呢，使徒保罗在这里说，我不愿意这样行，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所以呢，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腓利门，你腓利门呢是有义务来伺候保罗的，但是呢，保罗尊重腓利门的权利。这就是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是彼此应当尊重的。使徒保罗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尊重腓利门，他不使用他使徒的身份来赚取任何的好处或者是利益，而是叫腓利门对保罗的爱心是完全自愿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在主里面的彼此相爱完全是自愿的，这才是美好的见证。使徒保罗就打发安尼西姆回去，腓利门若不是用爱心对待这个安尼西姆呢，这个从这段话里，这两节经文里可以看出，这也很可能他就是不尊重使徒保罗了。使徒保罗这个爱心也是尊重腓利门的，他没有拿出这个使徒的权柄来告诉他，我就把他留下了，本来你应该服侍我的。所以呢，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应当好好审查，我们尊重别人的权益吗？我们要学习怎样的尊重弟兄姊妹，尤其是这个传道人。我不要以为我自己是主的仆人，或者是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就去擅自的占人家便宜，这种是不合真理的。所以呢，使徒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呢，对我是非常有益的，我想对弟兄姊妹们也是非常有益的。让我们学习，虽然是主内弟兄，也学习彼此尊重，彼此尊重也很重要。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使徒保罗就指出了呢，安尼西姆呢在腓利门家中偷窃了，逃跑了，虽然按着人看呢，它是一件坏事情，但是呢，在这件坏的事情当中也有神的美意。因为他逃走以后，这个他竟然遇见了使徒保罗，信了基督，这个是没有想象到的。所以说，使徒保罗看重一个人的灵魂得救比看重任何事情都重要。这个奴隶阿尼西姆他得救了，他信了福音，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这个就是使徒保罗非常高兴的。虽然这个腓利门也是基督徒，但是他很明显，阿尼西姆跟着腓利门在一起的时候，这也就是这个阿尼西姆逃跑以前呢， 他没有归信主，而借着这次阿尼西姆的逃跑之后，他很可能是花完了偷的钱财，因此很可能他也是下在监里，他就遇见了使徒保罗，这也是神的美意。所以呢，阿尼西姆呢虽然离开了腓利门，使腓利门受到了损失，但是这种损失呢也有神的美意，叫他可以永远得着这个安尼西姆。你看，使徒保罗将福音传给安尼西姆，然后又这个打发他回去。这个奴隶的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再回到他主人面前的时候，那该是多么忠心的事情啊！因此，这件事情的意义是非常大的。阿尼西姆因得救，他的生命改变，因此呢，后来他成为一个忠心爱主的一个基督徒。这样他肯定会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他回去以后他还是奴隶啊，他可以站在他仆人的地位上忠心的尽职，不再逃跑，好好的来服侍他的主人腓利门。不但如此，阿尼西姆再回去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奴仆了，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他是腓利门主内的亲爱的弟兄了，他与腓利门有一种全新的关系，他们在属灵上他们不是一般的主仆的关系，是在基督里的肢体，他是属灵的同胞兄弟，这是何等大的事情啊！因此这个腓利门这封书信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就好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就是特别看重灵魂得救的事情，因此呢他就差派这个，他就打发这个安尼西姆就回去。这就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呢，很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损失或者不幸的事情发生，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万事都互相效力，神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表面上看腓利门是损失了，但是呢是安尼西姆却得救了，而且腓利门永远得到了安尼西姆这个弟兄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这里面说不拘是按着肉体说或是按着主说，不论是按着肉身的关系或者是主内的弟兄，你就应该接受他的。第十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你如果把我当成亲爱的主内弟兄，其实就是这么说，就是这么一句话，就请你收纳他。保罗是这么的诚恳的为阿尼西姆求情。保罗是使徒，他没有使用使徒的权柄，而是说他是被囚的，为着耶稣基督福音被囚的一个人来求这个腓利门，你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第十八、十九两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使徒保罗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他怎么知道阿尼西姆欠了他主人腓利门的这个什么呢？那很明显是阿尼西姆重生得救以后，他悔改以后，他向使徒保罗将这些事情告诉了使徒保罗，他偷拿了这个腓利门他这个主人的钱逃跑了，他悔改以后承认了。所以呢，悔改是一个基督徒重生生命的一个必经之路，没有悔改哪能重生啊？认罪悔改 是一个基督徒必经之路啊，不可能有一个人绕开这个认罪悔改的事情的。所以呢，使徒保罗说他愿意偿还阿尼西姆所亏欠于腓利门的。使徒保罗是因着基督的缘故甘愿为阿尼西姆还债。 并且使徒保罗也说了，明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这里面不是说啊，这个腓利门也亏欠这使徒保罗的钱财，不是的，而是腓利门从保罗身上，从保罗的教导上得到了灵性上的帮助，在属灵上使徒保罗帮助了他。因此呢，通过这段话呢，也提醒我们基督徒呢，让我们学习在主内弟兄姊妹的彼此互相的饶恕，互相的赦免。彼此饶恕赦免很重要，如果不饶恕不赦免，那就是说明我们自己跟基督的关系出了问题。因为主说，你若不饶恕人，我必不饶恕你，这是命令。所以呢，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看我们的肢体得罪我们了，我们在主里面还是要学习饶恕他的。第二十节，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使徒保罗就表示啊，他盼望着腓利门呢接受他的求情。他的求情是为那个安尼西姆求情的。这种使徒保罗在监狱当中这种为安尼西姆求情的这个行动，这个行动的本身，我想在腓利这个作为一个腓利门呢，他也很难去拒绝的。因为使徒保罗是腓利门所敬爱的一个传道人，他不可能让使徒保罗失望的。使徒保罗这么说呢，也是在主里面这种诚诚恳恳的诚实的说出来这些话。他也是的确是为着阿尼西姆来求情，情真意切，而且在主里面说诚实话。这是使徒保罗所给我们带来的榜样。二十一节，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使徒保罗说，意思就是说，腓利门他不但会能够接纳使徒保罗的请求，而且会甘心乐意的接受的。因此使徒保罗坚信腓利门他不会勉强的接受，他会甘心乐意的接受使徒保罗为阿尼西姆的求情的。他是一定会在主里面宽恕饶恕这个阿尼西姆的。而阿尼西姆呢，也的确是使徒保罗也为他做了见证，他也是的确了有了认罪悔改的心。我想阿尼西姆他也要诚诚实实面对他的主人。所以呢，使徒保罗深信，他说，我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说的。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调解这个基督徒之间的这个纠纷的时候呢，他虽然他自己有这个属灵的权柄，但是他没有去用这个属灵的权柄来促使腓利门屈服，而是尽量的用爱心来激发腓利门来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让他自动的甘心乐意的来顺服。这是使徒保罗所做的。二十二节，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也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使徒保罗他直接了当的就告诉腓利门说，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哇，这是一个主内 弟兄的一个直接了当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使徒保罗从不掩饰自己对腓利门的这种跟他在主里的这种关系，直截了当。他知道他会，使徒保罗前面说到深信，这里呢，你还要为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他一定会，使徒保罗也坚信腓利门一定会欢欢喜喜地接待使徒保罗的。因为什么呀？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呢，这从这节经文上我们看到腓利门和使徒保罗的关系也是非常近的，非常亲近，在主里面的这种关系。那保罗不会说随随便便的吩咐一个 不相干的人，或者是不熟悉的人，让他为他自己预备住处的。所以呢，这说明腓利门和这个使徒保罗的关系，在主里面的关系非常好。第23到24节，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座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以巴弗、马可、亚历达古、路加，我们在圣经当中也都比较熟悉，这都是使徒保罗的亲密同工。你像马可，就是那个很可能就是那时候那是那个，离开保罗去别处以后，他跟那个巴拿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后来呢，使徒保罗又接纳了马可。路加呢，路加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这个迪马呢，迪马呢，在这个提摩太后书4章10节。曾经提到过，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这个迪马呢，他是贪爱世界，后来离弃了使徒保罗。而这个阿尼西姆呢，却是成了使徒保罗，对使徒保罗一个有益的人。你看这个真的是很奇妙。这个奴隶，逃跑的奴隶，曾经是一个贪心的不诚实的一个人，悔改信主以后，他却成为对使徒保罗有益的人，有益处的人，对腓利门也是一个有益处的人。25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使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恩就是主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来接纳那些亏负我们的人。如果要是离了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就什么也不是，我们也是不可能做成什么事的。因此呢，主耶稣基督的恩实在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做什么事，做任何事情，我们在基督的恩典当中，我们坐在基督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当中，我们都是因着他才成为一家人，成为一体，才能够彼此接纳，甚至那些亏负我们的人，我们在主里面也能够学习饶恕他，接纳他。这样呢，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才能够荣神，荣耀我们的神，把我们应当有的生命活出来。感谢主。